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了，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哇，各位，他们这个当时没有那个文书，没有 Word 哈，那还要找很久哎，我不知道这些要找到哪一年，一卷一卷，你知道那个卷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是用那个卷起来，你要把整个打开，可以几十尺长，打开不是这卷，又要放回去，要卷回去，很累的。那个不容易哈。那现在电脑当然你 keyword 一个什么，修耶路撒冷啊，嘣出来了，20笔资料，你要哪一笔？那个时候就找啊，终于找到了，竟然还是找到了，真的有凭有据哈。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然后高还有用什么样的木头石头，然后出钱要出自王库，都有讲。因此各位，我们多读书，我们懂得法律，我们懂这些不一定是坏事。有些人把依靠上帝觉得说我们就笨一点，这叫依靠上帝，因为用自己的脑筋，这就是用聪明智慧，这不好。我们最好不要看医生，因为那是没有信心，我们就是求圣灵来医治我们，我们就好了。各位，我想这样的想法有它对的地方，但是也有它错的地方。对的地方你愿意信靠神很好，错的地方就是神的带领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用的，你真的用王库的东西也没有不可以，神也是这样来使用的哈。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在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在信靠神呢？甚至你不去看医生也不一定真的就是信靠神呢、啊、不去看医生可以是在试探神，可以是在骄傲啊。那像前一阵，应该是去年吧，有一个精神不大正常自称传道人，就跳到那个木栅动物园的狮子坑，他要表演他是但以理啊。那真的有这样的事，那他是在试探神呢、啊那狮子是没有咬他了、啊、当然他那没有打之前也没有咬他了，就是当然也许他会更觉得神真的保守他了、啊、这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有可能是这样、啊、好，第五节，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啊，真的有这样一个命令。好，当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真的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遵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也很好啊，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啊。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你要为在上的人祷告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为万人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哎，你听这句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应用这节经文的时候，跟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有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为君王祷告大概都是什么，求主让他能信耶稣，可是在那里是讲到说，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就是说祷告君王的政策是公平公义的，而还不是直接祷告他信耶稣。我想这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信耶稣很少是祷告能叫他信耶稣的，信道一定要从听道来的，信耶稣要跟他传福音，你可以祷告叫他心软可以，但是呢，你要用祷告来取代你跟他传福音的责任，那大概不太容易啊。好，不过在这里就是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使我们近前的度日子。那现在也希望尼布甲尼撒希望所有在上执政掌权的他的制度能够更合理啊。但这我们又想到，这是主的事， 主如果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主如果要我们所经历的君王是非常暴虐不讲理的，那我们也感谢主啊。历史历代很多基督徒经历的也是这样子哈。好，我们再看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的省长和犹大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哎，我想一方面他们也尊重上帝的话，一方面尊重这个波斯的那个历代的王的命令，一方面是不是这些人哈，这些达乃啊，这些并不是善类哈，这些人是会不会他们有一个把握，就是以前的这个命令找不到了，这不知道在国库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在那个历史档案的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所以他们很放心，结果居然被找到了。所以他们，我想也这也可以笑，有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了。就像我们在想到那个但以理书，但以理的同党害他，以及在以斯拉记里面，以斯帖记里面，那个犹太人的敌人害犹太人，或者甚至像以色列在红海边一样，就是神让恶人兴起，结果到最后呢？是恶人更惨。如果没有但以理的那些同事哈，嫉妒但以理，然后陷害但以理，各位以后但以理工作会很困难，因为那几个王八蛋总还在他身边，让他很麻烦，他又不能把他们消灭，又没有理由。可是这些混蛋自己提出理由要害但以理，结果就王就把他们消灭了，让但以理以后办事很方便。哇，这你想这多好啊！那像以色列人本来也不能够，哎呀，跟这些恨恶他们的人，也不能消灭他们嘛，没有这个理由消灭他们，也只好不和平共处了。结果这些人和哈曼一起要消灭他们，他们的恶谋一暴露，到最后反而以色列人有机会、有理由消灭他们。这里也是一样，如果原来在逼迫当中，以色列人也就有点总是有点怕，好了，那我们去找历史的文献，也许这些同党觉得你永远找不到，就不但找到了，王就更加肯定先王的命令了，那让以色列建殿、以色列工作更顺利，原来要害的结果变成帮助。这种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已经不知道看多少了。我们必须说，在每件事上都是这样，每件事上。当然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经历几百年的艰难和痛苦，但是神总还有最好的旨意。好，现在他说不要拦阻，要建造这个殿。第六章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的长老为建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各位，你们大概没有这种想象力啊，会不会有一天阴错阳差到最后政府因为贫贱说急速加每个月8000万给贫瘠，免得耽误他们神的工作啊？大概不可能了，目前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哎，各位你们看，这些要能够应用哦，也不要应用错了乱做梦，但是要应用对了要信靠神哈。他们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所需要的麦子、盐、油、酒，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就是不仅每个月再多拨给他们800万，他们需要的最新的仪器、器材、盖的大楼、土地啊，还有需要的医生，都要供给他们，每天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受命祈祷。哇，这句话也是这个大力物王讲的很好的话，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如果这个世上政权，或者神借着世上的不管是政权或任何东西，让我们有很丰富的供应，你不要忘记最后要给谁的，可不是中饱私囊的哦，是要去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的。 我们得到了一切的好处，不是要留在我们身上，是要献给上帝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讲的。焉知你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为了这个日子吗？我们得到的一切不是要留在我们身上的，也要为王王的众子受命祈祷。这当然是王的有点自私了，不过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是对的，只是也许我们不一定为他们的寿命祈祷了，我们为他们灵命祈祷。寿命祈祷如果是混蛋的话，寿命祈祷就是一大堆混蛋的事啊，为他们灵命祈祷那就非常对了哈。那这个在雅各书第二章也有讲类似的话，就神让穷乏的人在信上富足，信上富足，他可能在信心上面为那个富有的人信仰上富足，可以指点提醒富有的人，因为平常天天要跑股市啊，没有时间读圣经啊，穷人没有工作啊，天天要读圣经啊，所以就比较熟圣经啊，信上富足就提醒你该做什么事。有钱的基督徒天天要开刀啊，没有时间去祷告啊，所以护理部的或者是院牧部就为他们祷告，信上富足，让他们不要太邻里贫穷啊。第十一节，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家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物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好，那个王降旨要人遵行，这实在其实又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王在宗教的事上可以有多少的规定呢？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尼布甲尼撒有下命令，大力乌王也有下命令，叫人敬畏神，敬畏但以理的神。我想那样的命令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行政命令规定人来信神，就好像在这个医院一样，或任何基督教医院，你不应该用行政的命令来让人信主。信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被圣灵感动，神的话使他认为这个耶稣是真的。其他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威胁啊，有什么升官发财的利益，那都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哈。那这里在这个时代中，他们觉得敬畏耶和华是一件好事情，或者他们觉得敬畏耶和华是一件坏事情，这我想我们都我们甚至我要劝王，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甚至要劝王说，你不要用你的，不要把你的权利跟这个信仰连在一起啊，这个不需要因为你讨厌这个宗教就下命令禁止这个宗教，也不需要你喜欢这个宗教就下命令大家都支持这个宗教。对其他的宗教怎么样我们不讲，对基督教来讲，你因为你不喜欢而反对，那是你自己倒霉，因为你喜欢叫大家信也是多管闲事，这不是你能做的事情。信耶稣是要人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下信的才是纯全的，而且应该继续是这样子的。好，那第十三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月亚达月第六年第三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这一句话我们也要恰当的来了解，殿的完成是因为遵守神的命令，殿的完成是因为三位波斯王的帮助。这我们可以同意这句话，当然非同意不可，这圣经上的话，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遵着神的旨意就够了。但是它下面只是说明，在神的旨意带领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都有正面的帮助。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有个正面的帮助，就把这三个人代替了上帝，或者就仰望了这三个人。事实上这三个人都犯过错误，那么古列圣经没有多讲，那么大力乌也没有多讲，亚达薛西我们在前面看过， 亚达薛西曾经支持过这个建殿的事情，但是在第四章他也有禁止建殿的事情。在尼希米记他帮助尼希米，但是在这里他曾经听小人的话，做了错误的判断。人都是有错的，我们不要依赖神，不要依赖人啊，但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能把人的错误做有所纠正，那倒不是坏事情啊。好，我们看第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的礼，行奉献神的礼，这个是这个时候，是主后主前516年，这个离圣殿的毁大概也是70年了，那我们在奉献这些的时候，把这个殿献给上帝，我们还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如说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也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些本来都是属主的。严格的说，我们根本没什么资格说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说这个钱是奉献给主的，因为本来都是他的。那这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奉献，我们去奉献，但父母要我们养成奉献习惯，就去教会的时候爸妈给我们1块钱2块钱奉献，那实在不是奉献，那是把爸妈钱帮他丢下去而已，只是养成我们习惯，但不是我们的。各位，我们奉献100块1000块10000块也是一样，那不是你的，你说这是我赚来的。神给你这个工作机会，神给你这个工作能力，神给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你根本没有能力赚这个钱，也没有机会制造，也没有能力制造这个机会，这是神给你的。所以奉献其实就是都是神的，只不过说奉献在教会里面嘛，好像有一个观念是这个钱是给教会来用的。事实上你给儿子的学费，你跟你太太的置装费，你们出去旅游的，这都应该用奉献的态度来花。也就是说不是让我自己很满意很高兴的，这些当让自己满意高兴也可以，只是说我今天花这笔钱给我太太，不是主要不是说什么过生日，也不是说什么我得罪他了要赔，不是，那通通都错了，而是这笔钱花是花在主的身上，主要我这样花的。哦，你说一定要这么属灵吗？哎，要这么属灵。哎，我们做每件事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啊，我们没有什么资格谈什么奉献的，因为每一件事都是主的。当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时间是主的，这个我的眼睛是要看主要我看的，我耳朵要听主要我听的，那么这样态度才对。如果说哎，我天天都在听主的话，都在做主的事，今天轻松一下看一场篮球赛吧，这就不对。你可以看篮球赛，你可以很轻松的看篮球赛，你看篮球赛应该说啊，我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看篮球赛让我很轻松很舒服，让我好更感谢神，更好的服侍神，那你去看嘛。郊游啊，买东西啊，都是一样，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哈。奉献其实说起来每件事都是奉献的，又是每件事我们都没有资格说奉献，都是来自主的，归给他而已。就是经过一道手术，就是经过一道手续，让我们就是更因着这段手续更会思想到我的不配和神的恩典，那就奉献了。所以你奉献如果产生骄傲的心，甚至金钱政治在那里控制人啊，我是大金主，我是董事，你们要听我的话，那都不是奉献，那你跟你的钱都去地狱去吧，我们不要这肮脏钱啊。17节，行奉献神的殿的礼，就是献啊，献这些东西，然后献公羊12只，因为以色列是12个支派，虽然现在其他呢10个支派或9个支派已经都散了，不知道到哪里了，但是神都认识，神还是要让所有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失落的在他面前。不仅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100只羊失去1只羊找回来，整个圣经都说属神的连一个都不会失落，都要找回来。完整的侍奉上帝是完完整整的，不是我们个人而已，而是所有属神的儿女，古今中外，从亚伯开始都在侍奉他，神不会让一个人有缺失。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也是照着摩西的律法， 但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写，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心没有感恩，没有圣灵的话，那这些侍奉也都是多余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侍奉实在都是预表着耶稣的侍奉，那么牛羊祭司这些后来都会废掉的，或者说都会成全，因为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来成全，不需要牛羊献祭，耶稣的献祭，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献东西，神让我们认识神的爱，把自己献给主，那就是神喜悦的。我们的侍奉也是出自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出自谦卑，那个才是真的侍奉。好，十九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为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欢喜，又使亚述王，我们刚刚看到巴比伦王哈，第五章十三节，巴比伦王古列，现在又是亚述王，这是波斯王大力乌，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是征服了巴比伦，也征服了亚述哈，那么就他管理以前的巴比伦和波斯亚述的地方哈，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的神殿的工程。好，这里我们要看一下第一个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逾越节今天跟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点关系的哈，甚至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那个逾越节是要吃那逾越的羔羊，逾越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让以色列不被灭命的所灭。这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流的血，使我们能够远离上帝的震怒。第二个，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肉，让以色列吃了有力量行走，离开埃及，走往流丹与密之路。那么那个肉给他们生命的力量，那个血让他们生命得赎。血预表耶稣的血，肉也预表了耶稣的肉了，或者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就有永生，那吃肉喝血都是指相信耶稣，因为你吃一个东西你就相信它能够帮助你们，喝一个东西也相信里面没有毒嘛。我们吃耶稣肉喝耶稣的血，就是吃耶稣，相信耶稣的话，相信耶稣为我们做的事。在逾越节的时候吃的那个羔羊完全预表了耶稣，血和肉都是预表了耶稣的工作。那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个晚上，他拿起饼来拨开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就表示那件事情就是要，就是新约的那个圣餐就已经等于代替了旧约的那个逾越节。那我们要不断的纪念思想这件事情。纪念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也想一下哈，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你们要纪念啊，你们要守逾越节、无酵节，要纪念我为你们所做的事。我们记得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常常感恩；我们记得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有盼望；我们记得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如果忘记、不记得了，就像诗篇106篇第13节，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如果忘记神的作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紧张的人、担心的人。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又得罪神，我们又怀疑，我们就又抱怨了。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诗篇第78篇11节，又忘记他所行的。那么所以他们会忘记神，他们就会在那里紧张担心了。在红海边，甚至诗篇103篇说，他们在106篇第7节说，他们在红海行了悖逆。他们的怀疑和他们的抱怨居然是悖逆，因为那忘记神的恩典和忘记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有东西让我们来记得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需要像在逾越节的时候，每年吃一次这个东西， 做一次这样的东西，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样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拯救我们，他如何记得他向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所起的誓，他如何要排除万难拯救我们，来成为服侍他而且享受一切恩典的神。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